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是要跟各位介绍东亚国际 NO 关键词韩战，所以我们是第二次讲韩战的。之所以我们要把韩战这个事情陆陆续续的跟各位介绍，其实是因为这场战争韩战，或者是说对岸叫做朝鲜战争，它其实是一个奠定东亚冷战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可是呢，因为我们每一集的节目都只限定在25分钟上下，所以当然我们就不可能一次把它讲完，那所以就可以趁着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可以我们发挥那些事的那种时事，我们就趁着今天来多讲一点有关韩战的事情。那今天我打算讲的内容大概其实就是我们上次有点类似预告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们想要跟各位介绍说在朝鲜出兵这件事情到底是经过苏联的史达林同意，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同意，还是他们三个一起讲好的。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大概讲一下这个部分的细节。不过说实在话，我们讲这个主题其实还是应该要接续上次讲到那个朝鲜半岛已经出现两个国家，就是南韩和北韩，或是韩国跟朝鲜这两个国家的那些细节，还有他们彼此之间在美国和苏联阵营里的那种状况之类这种内容，这些内容应该要先讲好，让各位会比较清楚细节的。可是我担心讲这么细的话，会好像把这个节目变得有点像是线上课程那样，总觉得又好像哪里怪怪的。所以呢，我就想说，那就这个细节这个部分，就国家韩国跟朝鲜内部细节的那个部分我们就跳过，如果以后有其他有关联的主题的话我们再讲。那今天呢，我们就还是把重点放在刚刚说的那个朝鲜，就是北韩它的出兵主要是因为有了苏联史达林的支持，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的毛泽东的支持才开始的这个地方就好了。好，那朝鲜半岛虽然有了两个朝鲜人的国家，可是呢，这两个国家从人民到领导者其实都是希望朝鲜半岛能够统一的。可是这两个政权背后分别就是美国和苏联，而美国和苏联其实就不是那么希望，因为韩国跟朝鲜都希望能够统一，最后就导致他们背后这两个国家美国跟苏联这两强翻脸。尤其对美国来说，苏联还很阴险啊，因为明明朝鲜半岛上的两个政权都怀着要打一仗来统一的意愿，结果呢，苏联居然在1948年12月他就自己从朝鲜撤军了，这就让美国很尴尬。因为朝鲜的老大都还自动自发，就是北韩的老大都还自动自发的撤军离开，就是苏联。所以如果美国呢还继续赖在朝鲜半岛上，就会显得自己好像才是很跋扈的那个外来者。可是其实啊，这个朝鲜的美苏撤军的这件事情所导致他们背后这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可以诉诸一战的这个大背景细节是很值得让我们跟各位介绍。因为苏联虽然抢先在1948年12月的时候从朝鲜撤军，然后美国还没有立刻撤军，不过其实美国也不过就在大半年左右之后也就撤军了。可是其实我们就会知道，在这样的状况下，苏联是在美军还没有从南方撤军的时候就先撤军的了。所以呢，其实在撤军的时候，苏联在朝鲜当地的顾问其实对于苏联撤军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是有一点疑虑的。当时苏联驻朝鲜大使其实就已经向史达林发过好几次有关韩国可能会发动军事行动入侵北方的这些电报，可是当时史达林的态度是他当时还是比较想要先把欧洲的问题处理好再说。而欧洲在1948年6月发生的苏联和西欧，当然还有美国这些民主国家在柏林僵持不下这个所谓的柏林封锁事件，或者是有人叫它1948年柏林危机，这个事情是当时比较让史达林关注的事情。而朝鲜半岛真的不是史达林当时想要面对的事情。问题是啊，这个状况史达林的想法是我们现在透过档案才知道的事情。在两韩在朝鲜半岛的情势激化的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美国他只会觉得苏联和史达林很可恶，竟然想要透过威胁民主国家放弃柏林，可见共产党就只是想要扩张。那这样子的态度当然也影响到美国在东亚的时候面对到朝鲜半岛这个局势的状况，就是这种理解，就是他认为共产党就是想要扩张的。所以这种彼此之间没有信任基础，然后讯息又不透明的当时的状况，当然也就会让美国对于苏联在朝鲜半岛撤军的这个举动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我们在之前韩战的那一集里头有讲到啊，就是因为朝鲜半岛并不是美国和苏联在诸如波茨坦会议那些明确处置战后东亚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基本共识的地方，所以这上面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要慢慢的谈，或者是见招拆招，一步一步摸索着走的。那苏联撤军的事情，他虽然其实他撤军之前曾经问过美国说要不要一起撤军啊，可是美国那个时候是没有理他，哪知道苏联他就自己就撤走了。这个对苏联而言其实赌的还蛮大的，就是我刚刚所说，所以其实苏联在地的顾问是认为说这样是有疑虑的，可是从国际形象来看反而就显得苏联比较大气，比较守信用，然后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死赖着不走那样子，所以美国就会很怒。所以苏联撤军这件事情上，形式上看起来虽然好像让苏联在地的顾问有点担心，可是从国际的视角来看的话却变成是美国好像比较不守信用，所以就 导致在朝鲜半岛上美国跟苏联他们的意向又 不一致，而背后的那个怀疑又影响了这个国际局势的状况。所以后来等到美国过了半年之后，在1949年6月左右从韩国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虽然双方就是韩国跟朝鲜背后的老大都已经撤走了自己部队，只留下朝鲜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可是因为他们背后的 两个老大美国跟苏联彼此之间仍旧是互不信任，两韩也互相要宣称要用武力统一对方，所以这个局势其实已经相当的紧张了。尤其是啊，其实在两韩的这个武装力量，其实他们背后都还是有着苏联跟美国的影子的。譬如说在韩国，美国离开之前，他还特别帮韩国训练了一批50,000人左右的部队哦。不过这里也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不必用什么美国很坏啊什么之类这种评价去看啊，因为除了因为就是国际局势本来就是这样的之外，刚刚我们其实也说了，在当时的状况其实是缺乏信任基础，还有资讯不透明的这种当时的真实情境，这其实也是造成这些疑虑的原因。另一方面呢，这其实也体现了从冷战的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共产集团的那个面向来看，其实他们也一样会觉得美国就是想要搞鬼的，美国一定是想要趁机扩张的啊之类这样子的理解。也就是说啦，至少以台湾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在看冷战的时候常常是习惯从自己的眼睛里去随着美国那种强调围堵概念的这样的理解出发，可是其实不能忘记啊，如果从苏联那边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也一样很害怕美国一直扩张然后损害了苏联或共产集团那边的利益的、啊、所以持平来说啦，这其实真的就是国际外交的常态，不需要加上什么道德评价。好，那回到刚刚所说的，就是当美国跟苏联都撤军以后，南方这边是还好啦，虽然美国有帮他训练一批50,000人以上的部队，李承晚虽然也不是没有统一朝鲜半岛的那种企图心，不过基本上他当时嘴炮比较多，他没有，他基本上还是站在守势，比较重视的是先准备好以后再做这件事情，统一这件事情。那要做这件事情以前，要开始进行军事反攻统一朝鲜半岛这件事情以前，在李承晚感受到美国显然并没有那么坚定支持这件事情的情况之下，就一定还需要有其他盟友来帮他。李承晚就在美国撤军差不多快要完成的那段时候，他还向蒋中正提出那种结盟的态度，甚至到1949年7月的时候，7月中的时候，韩国政府还发出正式召会邀请蒋中正到韩国访问。要注意哦，这个时候的蒋中正已经下野了，所谓的下野啦，也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的身份被邀请的、哦、那既然他已经不是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可是李承晚仍旧是邀请蒋中正去韩国访问，而不是邀请代总统李宗仁去韩国访问。所以这其实就是有些人会说蒋中正的下野是假的，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因为蒋中正那个时候的确还是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来影响着中国政局。所以反过来说啦，李宗仁会更恨蒋中正，觉得他都在遥控政局，其实也不是没道理的啦。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所以我们这里就先不说了。那虽然南方的李承晚政府还没有为了统一这件事情而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实质规划，至少 做这件事情的机会比较小，虽然嘴炮常常说，而美军又已经要撤走了，所以北方那边就更加强了一种诶，好像感觉是有机会统一了这样子的心态。金日成自己是早在1949年3月的时候，他就已经访问，就是他那时候访问莫斯科，他就已经明确向史达林表示出他要武力统一的这种想法。可是那个时候史达林的指示是说，绝对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这种方式来进行统一，除非南方的李承晚先开打，那你金日成可以反击，反击以后顺势打下去，这样可以接受。史达林的这个态度我们刚已经说过了，跟他这个时候其实关注的主要是欧洲事务，尤其是柏林问题的这种状况比较有关，其实还有南斯拉夫这些问题啦，不过这个以后再说。所以史达林他不会希望金日成在朝鲜半岛搞出事情来增加苏联的负担，可是史达林这个态度对于金日成来说，这就会加深金日成的担忧啊。因为南方的李承晚，我刚说了他常常嘴炮，所以南方的李承晚其实常常摆出一副他准备要北侵的这种态势了，这就让金日成本身也很紧张啊。因为虽然史莱林我们刚刚说，就是如果李承晚真的主动攻击了，那你金日成才可以反击，然后顺势反攻统一朝鲜半岛。问题是人家李承晚他有美国训练的部队啊，而且他还在那边拉拢蒋中正这些人，如果苏联不给我们朝鲜一点承诺，金日成就说我真的很担心，不要说李承晚打来之后再反攻了，搞不好我根本守不住啊。所以史莱林就说啊，那好吧，那我就答应帮你朝鲜驻扎在38度线那一带的两个警备旅加强装备，这样应该就可以挡得住南方的进攻了吧。这个对金日成来说当然不够，尤其金日成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发动主动攻击，苏联只帮他强化两个警备旅当然是不够的，可是他也就没有办法要到更多的支持了，所以最后算是悻悻而归，回到朝鲜去。从这一点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啊，传统上站在美国方面的理解，我们常常就是认为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是在战后积极扩张，所以美国才要动员民主阵营去围堵共产势力的这种诠释，其实带有不少美国方面自以为是的理解啦，这只是一种特定面向的认识，不是全部的面向。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来看，其实共产阵营也会觉得美国是在想要扩张，一样也会想要抵抗美国扩张以后对于自己所造成的那种可能损害的。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金日成是在1949年3月就已经被史达林允许访问莫斯科的哦。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毛泽东一天到晚也在去问史达林说，我毛泽东也好想去莫斯科拜访你哦，我可以去吗？可是一直都被史达林拒绝打枪掉的哦。所以放到如果以中国现代史的这个脉络来说的话，这其实就是1945年8月所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效果，就是史达林苏联跟中华民国所签的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效果。而史达林其实也一直都还挺遵守在签订这个条约以后对于支持蒋中正政权的这个承诺的，所以从这些事情我们其实也都可以看得出来，过去很多论述其实都充满那种其实不是历史的因素所影响，包括政治宣传之类的。这也是我们这个频道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要透过档案史料重新认识过去那些被特定因素影响的历史的原因啦，也是我之所以想推广这些概念的理由。好，那金日成他虽然在面圣，也就是去可以去莫斯科直接和史达林沟通的这个机会比毛泽东还要更好了，可是他希望取得史达林支持他发动战争的这个期望终究还是落空了，所以他只能转而看看中共那边有没有什么机会。这个时候的中共虽然战事越来越顺利，但毕竟还没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自己都还在打内战的状态里。可是呢，金日成说实话除了苏联跟中共以外，他也其实没有其他够力的对象可以寻求支持啦，所以金日成还是在四五月的时候就派了朝鲜人民军的政治部主任去访问毛泽东，问说你愿不愿意支持我们发动统一战争。毛泽东的答案倒是比史达林爽快的多，毛泽东说没问题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是有朝鲜族部队的哦，当时呢我们有三个朝鲜族人的师，有两个在东北驻扎啊，另一个正在跟着林彪在南方打仗，所以你们就先把那东北那两个师带回去吧，等以后我们中国统一了，那剩下那个师再送你们，让他们帮你们去打统一战争。这样这个说法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说，其实应该已经可以算是蛮有义气的，毕竟就是中共他自己也都还在打内仗啊，所以他还愿意让金日成带走防守 后方的两个师，所以已经算蛮有义气了。可是对金日成来说，金日成就会觉得你为德不足，尤其还要牺牲我们朝鲜族人帮你中国打内战哦。可是金日成也没办法啊，因为本来就是人家就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才可能有余力去帮别人嘛。所以金日成看毛泽东这样也不好说什么，所以他就想看看说，那有没有什么办法靠自己来发动统一的军事行动吧。不过另外就是毛泽东说那个可以让金日成带回去的那两个朝鲜人的师，金日成有没有带回去呢？不拿白不拿啊，所以金日成他当然最后还是带走了这两个朝鲜人的师，只是他并没有把这两个师当做打南方统一战争的部队。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让他驻守在朝鲜和中国南北交界处那边，就是大概就是今天新义州跟罗南那边。然后呢他也在差不多的时候，就1949年7月的时候做了一个整体性的战争规划，他就打算从朝鲜半岛西边一个朝向黄海方向，在开城西边的一个小半岛叫做瓮津半岛，瓮就是那个装东西那个瓮，津就是那个津津有味的津，就是在瓮津半岛这个地方开始进行他的作战计划。这个瓮津半岛是在38度线南边的，所以它本来是南方政府的地方，而金日成就是想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他的统一行动。金日成他想要打这个不是很多人注意的小半岛，是因为啊，如果打了以后美国那边觉得啊，算了，反正只是一个小地方，没有特别在意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金日成他就可以趁机从38度线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顺势去统一朝鲜半岛。如果有听众朋友熟悉韩战的历史的话，或朝鲜战争的历史的话，可能就会知道这个韩战的开始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们待会儿再说。总之呢，就是金日成他做好这个计划以后，他就把他拿给当时苏联驻朝鲜的大使史特科夫看。史特科夫觉得这个计划很 OK 啊，所以他就帮忙金日成向史达林推荐。史达林没有立刻回复，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讲史达林他真的不是很想因为朝鲜半岛问题产生和美国的冲突啦。可是金日成甚至苏联派到朝鲜的这些类似顾问，具有顾问性质的这些人士，他们的就是这些苏联人，他们都觉得可以做，这就让史达林不得不花点心力去思考，就算不想做也不好直接拒绝，所以他必须要想个理由来拒绝他。尤其是金日成其实真的很积极啊，就到了9月3号的时候，他看史达林一直已读不回，所以金日成就又再发电报过去跟史达林说，诶，老大，现在不是我想要打他们哦，是我听说南方现在正要准备打瓮津半岛在38度线以北的那些地方咯，所以如果你不让我先下手为强，搞不好连本来是我的地盘的那些地方都会丢掉哦。所以金日成就又强调了他的计划，说他可以出兵进占瓮津半岛南端到开城这一段这种南方这些南方领土。然后呢，金日成很有把握，他认为应该可以在2周到2个月以内的时间就击败南方政权，统一朝鲜半岛。金日成的想法在苏联驻朝鲜的几个重要人士的眼中，他们还真的认为有机会有可能哦。尤其是一直很支持金日成的史特科夫，他认为就史特科夫认为南方确实一直在38度线那边一直挑衅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出兵借口，这也是我刚刚说的李承晚一直嘴炮嘛。而且呢，南方政权的根基不够稳固，美国人又已经走了，虽然啊，不能排除美国有可能会在朝鲜真的出兵之后，就是北韩真的出兵之后给予李承晚政权一些协助，但至少了朝鲜还是有机会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发动在南方潜伏的共产党的去进行游击战骚扰，然后北方大规模进行就可以双面夹攻之类的，在这样的战法之下至少可以把瓮津半岛开城这些地方都拿到手上。但是史达林应该是真的就很不想这样做了，因为他如果同意的话应该马上就会发电报给金日成和史特科夫说，好，那你们就开打吧。可是史达林没有这么做，反而呢，史达林还煞有介事的把这个方案放到整个苏联共产党的决策会议，当时叫做中央政治局里面去讨论这个议案，然后透过集体表决的结果否定了这个计划。其实这就是史达林的目的啦，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推卸责任，他就可以说不是我不要啊，是大家说现在还不适合做的哦，这样。所以金日成不是笨蛋，他当然知道，问题就是这个软钉子已经很明显啦。 其实这也不是软钉子啦，因为其实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内容说得很清楚，就是你们朝鲜啊，其实还没有做好进行大型战争的准备，而且你这样做会给美国人提供干涉朝鲜半岛事务的借口，意思就很清，其实是很清楚的拒绝金日成啦。所以对金日成来说，他的期望基本上是全部落空，不管是请苏联帮忙还是请中共帮忙都一样。可是东亚的状况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不到半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就成功建国了。金日成也很高兴啊，因为毛泽东之前跟他说，等中国内战打完就来帮朝鲜啊，所以他马上就问毛泽东说，现在你们中国统一啦，那可以来帮我们统一了吧？可是这就让毛泽东很尴尬，因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成功了，但其实中国并没有完全统一，很多地方还是被国民党控制的，那更别说蒋中正那个时候早就已经开始准备要转进到其他地方了。当然后来我们也都知道他就跑到台湾了嘛，所以毛泽东这个时候他其实就不是那么想帮金日成的，至少还是不想在这个时候就帮，因为他中共他自己本身还是有武装力量的需求的。所以呢毛泽东他就觉得很烦，他就拜托史达林，跟史达林说请史达林来应付金日成。结果史达林这时候还蛮有义气，他说他就跟毛泽东说，好哦，那以后就由我来跟金日成说吧。结果史达林还真的挺遵守承诺的哦，接下来他就真的常常和朝鲜直接用电报往来，听朝鲜方面的报告，直接向朝鲜下指示，没有麻烦到毛泽东。这就形成了一个苏联可以很直接的接收到朝鲜实际情况的那种机会。也就是说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虽然看起来好像在东亚有了一个可以代替苏联去指导协助共党势力，或是比如像朝鲜这些地方的那种新的国家，对于朝鲜好像是有利的，但其实这个时候的朝鲜是和苏联比较有联系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啦，史达林反而收到很多有关于金日成的态度的第一手讯息，很直接的感受到金日成想要发动军事统一行动的这种意志。所以呢，根据沈志华老师的研究，其实我现在讲的，我今天这一个节目大部分讲的内容都是依据沈志华老师的研究来的啦，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在做韩战。但是总之呢，就是沈老师就说，这个时候其实金日成就常常抱怨说苏联都不当帮他啊，甚至还有那种报告发给史达林之后的报告是说金日成在发酒疯，也当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借酒装疯，总之就在那边哭啊，说什么毛泽东史达林都骗他不帮忙他、啊、什么等等之类这样子。所以呢金日成就这样撸小小撸了好几个月，史达林终于受不了了，他就发了一个电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说，好啦，你金日成之前说要打瓮津半岛的那个想来试一试看的那个计划，我让你试试看总可以的吧。史达林其实当然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说让金日成去打韩国这种话，而且这个电报也不是直接发给金日成的，所以他的电文内容是说请苏联驻朝鲜大使转告金日成说，在这件事情上我准备要帮助他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啊，史达林还是有交代说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慎重非常仔细的规划，以免造成后续的麻烦，总之就是千万不能冒险造进啊。而且还说为了让这件事情可以完全妥当，史达林随时可以接见金日成和金日成讨论这件事。所以概括来说啊，这其实就是同意让金日成采取行动了。所以按照沈志华老师的研究，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一个有关同意发动朝鲜战争、同意发动韩战的一个电报，而这个是史达林发的，不是毛泽东发的。也因为是史达林同意的，而且他又强调不能冒险，不能莽撞行事，所以史达林他叫金日成再跑一趟莫斯科，他要当面跟金日成说话谈这些事情。而且啊，史达林还又发电报到朝鲜去说，我前几天说的那个事情，也就是同意让金日成发动军事行动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你绝对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当然也不能告诉中国的同志，也就是说不能让毛泽东知道。这两个电报分别是1950年1月30号跟2月2号发出的，所以从这个时间就可以看得出来史达林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在阻挡不了金日成的意志的情况之下，只好让他去试试看，但是呢不要让中共方面知道，以免那个 本来就不是很听话的毛泽东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又产生什么念头，然后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毕竟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如果不要只接收美国这边的认识的话，其实我们真的是可以察觉到当时的苏联斯大林基本上是不想和美国起冲突的，所以当然也不想再因为朝鲜半岛的问题把中国也卷进去，把事情变得更复杂。所以讲到这边，各位应该就可以理解到，其实在过去的认识里面，我们常认为就是韩战的爆发是苏联、中共和北韩，也就是朝鲜一起狼狈为奸，为了共产集团的扩张和侵略，所以才会发生的。但是这样的说法其实一方面和当年冷战时期里的政治宣传，也就是我们这个频道也常常说到的 propaganda 那个影响有关，某种程度上是有被加料了的。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常说的了，就是透过档案史料往往更能够清楚的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境，因为档案是种证据证明力比较高的史料。而在过去受到比较多的误导或扭曲的情况下，使用档案至少可以先帮我们比较接近真实的去认识当年的情况。譬如说史达林或苏联其实并不是像美国当年所以为的那样一直想要扩张，其实他也一样觉得美国是在扩张，对美国很有疑虑的，同时呢他也不想和美国真的翻脸。然后呢，毛泽东固然是个很信奉枪杆子出政权的政治领袖，可是呢在朝鲜半岛的问题上，他也是会受到自身状况的限制和影响，造成他在整件事情上的参与程度的变化。那在这样一个金日成有心，史达林本来无意，然后后来某种程度上被迫支持，而毛泽东则是在金日成和史达林已经达成默契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背景之下，韩战，也就是刚刚说中国大陆那边所称的朝鲜战争，就在1950年6月25号爆发了。然后啊，刚刚说的那个瓮津半岛也是最早发动行动的地方之一，因为金日成很久以前就已经准备好这个计划啦。那为什么史达林会改变想法，还有接下来的状况，其实都是和整个东亚局势有关的，是一种而已，也应该从冷战国际史和东亚史这些比较新的取向去做探讨，也才比较可以摆脱我们过去华人社会多半比较习惯从中国内战的视角去理解韩战的这种结构，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去思考历史。不过这就等我们以后在其他的节目里面再来聊了。总之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朝鲜出兵这件事情到底是经过苏联史达林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支持的这个事情。那就我们这样的论述来说，毛泽东在金日成出兵这件事情上看起来真的没有什么关联。当然这并不是要帮毛泽东洗地还是干嘛的，尤其我还是个台湾人，更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但要更合理的认识历史，总是得就事论事嘛。所以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为各位介绍韩战后续这些发展，还有从东亚史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不过呢，如果有听众朋友觉得我这样的介绍方式太慢，很想早点知道整个状况，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沈志华老师的著作，譬如说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个《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或者他的其他作品，还有所谓的冷战五书，是五本含金量非常高的著作，都非常值得参考。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不过在结束之前还是要讲一下，今天是这个频道满四个月的之后的第二天，应该是第三天，总之就是刚满四个月。同时呢，也是上一集节目里面我们说的那位前剪片小妹的生日。所以呢，如果有听众朋友愿意给我一点鼓励，欢迎您留言说声生日快乐。那如果您要抖内，当然也没什么不好了。这样，不过如果您是要抖内给前剪片小妹，就请您特别写说祝她生日快乐，我会把这些抖内的钱全部都乖乖交给她的。好啦，这个是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认真的部分是真的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鼓励和支持啊，开玩笑的部分就是抖内啦。我做这个频道其实就是所谓做口碑的，我想要做的是推广，其实我是不需要靠抖内当饭吃的，而且我觉得这种节目应该也不可能靠得了抖内来当饭吃。好，总之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拜拜。